大家好，我是大头，我的新书《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已经发行咯。当一座城市能收纳你的种种喜爱，那就值得把它一次又一次放进自己的口袋。这次的新书呢，我以纵贯京都的鸭川为主轴，我漫步左岸跟右岸，去找咖啡店啊、钱汤啦、旅宿啦等等各式各样的店去探访、去体验，把这座城市呢我最喜欢的样子，用摄影跟用写字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写成这本书，想要跟你分享。相关的购买连结就在节目的资讯栏当中，记得去看看哦。大家好，我是大头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来咯。我是大头，欢迎收听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这是一个从 City Boy 角度出发的生活风格节目，每一集我都会邀请一组来宾和我从各种主题里面找到增进生活情调的方法，所以不管你是 City Boy 或是 City Girl 都欢迎你一起加入。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呢叫做下厨吧，在远方居游中建构美味关系。在你的朋友之中，有没有一些人的生活样貌是让你非常向往，而且还能视为是一种浪漫范本的存在？我身边呢就有这样一位在我眼中套上美好滤镜的生活风景。这个朋友他非常会做菜，还很会拍照。他从台湾移居到海外的城市，在异国展开新生活。在他建构的画面里面呢，有美味可口的菜肴，有信手拈来就让我赞叹的风景。今天我想和他聊聊海外生活日子，以及在每一餐饭的料理过程当中有什么样子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周向轩。向轩
Hello， 大家好，我是向轩。
我终于跟向轩在录音室里面见面了。我们刚刚想说我们当网友当多久？
对，没有，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工作场合嘛，
对，
然后后来才就是展开网络上的友情，因为就是之后就没有什么再见面。
对，我们在工作场合见面，然后后来成为网友，但是呢，成为网友之后我就开始追踪他的社群。大家知道那个向轩的 IG 有多好看吗？非常非常会做菜，然后你的饭菜不仅做得美，摆盘也漂亮，然后拍的照片也美，我觉得真的是让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位女子真的是太强大了吧。
嗯，好，我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个很磅礴那个赞美。对，
但是在我们当网友漫长的过程当中，你从台湾搬去了香港，对不对？住在红磡这个地方。
对，
然后你刚刚说你住香港总共住了几年的时间？
我住了5年的时间，就是2019年2月的时候搬去的。那然后到几天前，因为我们有一些新的计划，所以就是先搬离了香港，目前就是先暂居台湾，会待一下子。
嗯，现在是中庭台湾。不过趁着向轩中庭台湾的时候呢，我特别把他邀请来我的节目，因为向轩呢终于出了一本书，而且让我在半夜里面看这本书真的是超级生气。为什么生气呢？因为这本书叫做《红磡记美好的战时》，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向轩煮饭的故事。就在这些料理食物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生活，有一些心情在里面。你知道看这个书到底有多饿？你知道在半夜的时候看到那个蟹脚蛋包鸡丝面，想说鸡丝面这么普通的东西，在向轩的巧手之下呢，不仅煮得很好看，欸，里面有放2只螃蟹脚是怎么一回事啊？
对，因为那个是因为我家附近，我住的那个地区红磡，那它其实还有在一个更小的区域叫黄埔。黄埔那边就是有两大日本超市，一个是义勇，一个是东启，所以我在那边很容易买到日本的食材，就是常常他们都会有这种冷冻的蟹脚，可以只就是一整盒，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我就会买回家囤，因为你就是煮鸡丝面的时候放2只就会觉得比较澎湃，或是煮火锅的时候放下去烫一下也很好用，所以就是对我就是让那个自己的一人那个一人的午餐可以升级的方式这样子。
对，看上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诶，向轩是一个不仅会做菜，其实不管是生活感、仪式感，或者说使用了餐盘等等，或者是说他对于食物的一些，不管是料理、摆盘，甚至是他去外面吃饭，每一个地方都有他讲究的地方。所以呢，今天邀请向轩来节目里面聊聊做菜的方式，聊聊他在异地的生活。那因为是做菜嘛，所以呢，我想要先问向轩第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每个料理人来我的节目，我都会还蛮好奇这一点的。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喜欢做菜的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可能很喜欢吃，但是他不一定擅长下厨。
对，
但是喜欢下厨的人应该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契机，会突然觉得说，诶，我下厨这件事情，这一个行为我好像很喜欢，然后很喜欢之后慢慢再去钻研，然后变得习惯，然后再慢慢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那你的下厨，喜欢下厨的契机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我本来从小在家里就是会，因为我是老大嘛，然后下面有一个弟弟，所以本来爸妈就是会仰赖我，就是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我要负责煮一点简单的食物。
你要长姐如母吗？
对，就是负责煮一点食物，简单的下个水饺下个面也好，负责就是维持我和我弟的呼吸这样子，对，维持我们两个生命，对。但不是说他们会留我们在家好几天啦，就是他们可能有时候白天外出，那我们只有我们在家。所以我本来小时候就是有做煮开火的这个能力，只能这样说。但是当然小时候对于要做菜也不是说多有兴趣，对啊。所以应该是到大学真的自己能在外面租屋的时候，然后有厨房，我才真的开始觉得说，欸，做菜这件事情好像蛮有趣的。那个时候 我真的也忘记为什么了，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是因为那时候上一个写作课，老师介绍我们看那个有一个红酒漫画叫神之匣，我不知道你怎么，
神之滴，
欸，神之，对对，但他那个字到底怎么念我其实
西子可就是日文的水滴的意思，
哦，OK， 反正有些是翻神之水滴嘛，
对，
反正那个漫画是讲红酒，但是我当然怎么样，虽然看了漫画我还是不懂喝红酒，只是觉得他们那个描述红酒的风味的方式蛮
很诱人，
很蛮齁蓝的对啊，就是蛮夸张的。可是因为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很想要用红酒来做菜，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尝试做了红酒炖牛肉，就是上网找了美国那个美国的傅培梅 Julia Child 的那个红酒炖牛肉食谱，所以那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做一个比较大的菜，然后自己尝试把一个需要花很多时间的菜色做出来。
欸，当时红酒炖牛肉第一次做有成功吗？
算是有吧，而且我还有拍照，所以 我偶尔就是我有时候会看到那当时做的东西，会觉得哇真的很，就是我们每年轻看年轻的时候都有些觉得当年很可耻的那个画面，大概，那個，
黑历史，
对对对，那个那盘那顿红酒炖牛肉的确就是那样子没错。但是当时觉得很满意啊，就是觉得，欸，我靠很简易的厨房跟比较低成本的食材做出了我想要的东西。对啊，那当然慢慢长大的过程中我也有在做过红酒炖牛肉，就不是那个样子。但是那个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应该是那时候也有自己做出这个，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
我也做过红酒炖牛肉，然后呢那个时候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在疫情期间做的，然后因为家里有一罐红酒，我想说，赶快来趁现在疫情期间在家封城嘛，大家
对
可以做点有趣的大菜，结果呢软木塞打不开，后来呢我的红酒炖牛肉里面炖了一些软木塞进去，啊，因为把那个软木塞要弄碎，就觉得，好烦哦。
所以你那个是有渣的红酒是不
是？对对对，超尴尬但是做出红酒炖牛肉的确会有一种成就感，
对，
因为就觉得说，好像是一道蛮繁复的东西，
对。
但是你那个时候大学时代你开始做菜之后，你慢慢会觉得说，好像我能做的事情变多了，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觉得那时候好像没有这么深刻的想法出现，纯粹是因为就是觉得说，欸，可以靠自己 煮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这件事情蛮快乐的。然后虽然说我说小时候 我并不是说对于做菜这件事情特别感兴趣，但是我们家吃东西的那些习惯其实还是影响我蛮深的，就是因为我爸妈他们就是很讲究养生，所以他们都觉得如果可以自己煮当然就尽量自己煮，而且他们很讲究买的食材是哪里来的，所以我后来比较认真做菜后，我的确也是会比较关心那个食材的来源，对，然后以及我就是我妈有时候她可能做饭会要我在旁边帮她切点东西啊什么的，所以我就是对于这些流程我其实是蛮熟悉的，所以自己要做的时候会觉得不难，所以的话我觉得因为这个不难的这个感觉就让我觉得可以尝试看看，然后而且又觉得因为慢慢开始做出了不同菜就觉得欸其实有些菜我就是可以自己做，我不一定要出去外面吃这样子，对啊。
了解，因为我在看《红刊记》这本书的时候，因为里面是讲你移居香港之后的生活嘛，所以其实虽然说里面记录了非常多在香港日常生活里面你煮饭的一些故事、一些流程、一些细节，但是其实你住在台湾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在煮了。
对，我在台湾刚刚讲大学的那时候真的还是很菜的那种煮法，就是煮一些很简单的东西，红酒炖牛肉是那个时期做过最困难的菜了，其他都是算简单，什么香菇香肉燥那种，就是这种、
我也会
电锅菜，
我也会，
对
对
对对对对。那出社会以后，因为我后来去了比较生活风格的杂志上班嘛，然后因为生活风格我们会接触到的主题就会很多，也是到那个时候啊，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公司跟那个所谓的关系很好，所以
有索爱克吗？厨房费宝，
他那时候还在四楼当那个厨艺总监。
我也是那个时候认识他的。
对对对，所以有一次应该是他刚好就是开了一堂跟红酒炖牛肉有关的课，然后公司我忘记为什么，反正因为我们又有一个名额，公司就派我去，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就是免费上了一堂烹饪课。
红酒炖牛肉真是你命定的料理。
对啊，就像想想就是对，那时候也是因为去终于看到一个专业的厨师怎么去做红酒炖牛肉，以及他们实际其实他们用烤箱去炖是比较好的，因为但是我至今都还没有住到一个房子可以大到有那个烤箱可以让我放铸铁锅进去，但是我知道说哦，原来那样子去炖是其实是对于成品是更好的。但对，我觉得应该那一次认识索爱克，然后他都会早期他其实很爱做一些很复杂的菜，他是近年才变得想说他想要废，可是他那时候做的菜
早期是不废的废宝，
对，他早期也很上进。对啊，所以我那时候
我再把这段录音截给他听，我们来勉励他一下。
早期多上进啊，都做一些就是很麻烦的菜，对啊。然后后来因为他也出书嘛，所以我们就是有几次采访他的机会啊，所以我觉得算是有工作的过程中会接触到这些专业的厨师或是食物的工作者，就是对我影响也很深，就是我自己闲暇之余就会觉得蛮想试试看他们书里写的菜，他们做过的菜这样子。那因为已经有一个基础的底子，所以通常试出来不太难这样子。
懂。那你在这样子从大学时代然后工作期间然后到一路现在已经是一个主妇了，
对，
在这样子漫长的过程里面，你有去想办法说我想要精进我的做菜能力，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其实我真的有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认真想一下去上个烹饪学校什么之类的，
所以有爱到这个地步。
可是我现在就是想说我真的很不爱就是读书这件事，就是应该说就是怎么讲呢，
应该是说当你从兴趣之后你要变成一个你要去学校学习的，我觉得那个中间的鸿沟好像会有点大，因为那个心态会不一样，对不对？
对，因为就会觉得因为烹饪学校学费也不便宜，所以你就会觉得你去那边如果没有认真学然后就是很浪费那个时间也很浪费那个钱，所以
因为简单煮也是过生活。
对对，我就想说我真的有想要精进到这个程度嘛，就是 有认真想过，我觉得可能也许未来我不用考虑我要上班或工作，有那个闲钱闲时间的话、
okay.
就是有没有这个贵妇的一天我不知道，但是但是如果有那个机会也许到时候可能可以去试试看，但是因为就是这几年还是因为常常就还是在工作嘛，所以不可能有这个时间，我觉得我精力真的是有限，好像没有真的没有说热爱到 要去做这件事，但是我的确是有想过的，就是说单纯做一个家庭厨师，家庭的主妇跟跟说你真的有去上过烹饪学校，因为像那个庄祖仪，她虽然现在好像也是家庭主妇，可是她是有受过专业的烹饪学校训练的。就我的目标是觉得如果也可以在家里做出那么高端的菜，我是觉得很棒。对啊，
那假设说你今天突然兴致一来，你想要做一道菜，但是你从来没有做过，然后你对于那个做法，比方说啊，好像有点疑惑，到底是怎么样从那些食材经过什么样子的阶段 SOP 才会变成成品的，这样有点复杂的东西的话，你会怎么做？
没有做过的菜，
但是你就起心动念啊，上次我们在葡萄牙吃了一个什么，好想要重现哦，会有这种心情吗？
有时候会，就是我有时候外出吃饭的确是会稍微看一下说那个厨师他是怎么做的，如果当然那种如果是 fine dining 的那个比较难去拆解，如果是那种餐酒馆的菜，我可能会想一下说，其实他大概用了哪些材料，然后技法大概是什么，其实是吃的时候大概可以猜得出来的。如果是比较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比较悠久的传统菜好了，比如说你说葡萄牙的可能海鲜饭那样子，那我就会去查它的食谱，因为网络上真的资源太多了，然后一定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教学，我通常会去挑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方便，但是
食材也好取得，
好取得，可是我也不是说一切都已重建，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我可以妥协，有一些我觉得我还是想要遵照原本的食谱，我就会从中找到一个折中的版本。如果有一个食材我真的要千里迢迢去弄才弄到，我可能就会
就算了，
对，我可能会找替代的、
哦、
或是我就、
okay、
或是就舍弃，会评估一下那个东西被舍弃会不会影响很大，如果不会的话就因为我觉得总的来说，这到头来你在厨房还是希望这件事情是疗愈的，而不是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压力。虽然我说我也蛮常就是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压力，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就是这几年来慢慢有调试那个心态，觉得做菜应该是开心的事，而不是要对啊。
说到压力这件事情，我想要问一下你一天煮几餐，你这么密集煮饭的人。
没有，就是大家好像觉得我一天到晚在煮，
因为如果有追踪你的 IG 的话，想说哇向轩每天都煮得好漂亮哦，这样子有这样的误解是不是？
你应该看一下我发文频率就是越来越间隔越来越长了，
就最近就叫 Uber。
我们很常叫啊，我们很常叫哦，香港现在没有 Uber Eat 了、所以香港只剩下 Foodpanda 跟 Deliveroo、
okay、
对，但是我们的确是蛮常在家叫 Foodpanda， 因为我就是疫情大概结束之后这一年我工作算是蛮忙的，而且也比较多外游的行程，所以确实我觉得在这种生活中还有其他更优先需要关注的事情的时候，做菜的确会被我放到比较后面的顺位，因为对我来说有时候虽然说它是一件疗愈的事，但是我如果想要把它做好，其实它跟我的工作一样重要，有时候会是这样。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非常重点，如果要做好它跟工作一样重要，大家如果有煮菜的话，你应该知道从你有一个念头开始就是收集材料是一个我觉得有一点累的过程，
对，
有的时候就会突然想说奇怪这里为什么没有卖山苦瓜、
对，
然后离家里最近的超市没有卖山苦瓜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啊，那我想要做冲绳炒苦瓜的心情该往哪里安放呢？
对，没错，
然后我就想说天啊，可是我现在好想要煮炒山苦瓜，那该怎么办？我就开始去想说那这样微风超市有吗？可是微风超市离我很远，
对，
就是收集食材是一个过程，然后开始备料，
对，
然后到煮，
对，
煮完你是想说我好不容易煮了，那我要来摆盘，
没错，
摆盘就要拍照，然后拍完照之后呢，哦，很快的吃完之后还要洗碗，大家，
没错，它整个是一个非常复杂庞大的 project， 所以的确我的食材也是很常会需要跑两三个地方才能够买齐，因为有就超市有时候铺货就是那样，你有时候你知道它会在那边，可是你去那天它就是没有，
为什么今天没有节瓜？
对，
我今天想煮火锅为什么没有春菊？
对，
明明前几天来有看到，
没错，
但它就是没有，
有时候我去超市都想说啊，今天有还是先买起来，可是又不行，有些东西也没办法放，
没办法放，
啊，
那种叶菜类就不能放，
对啊，所以就是唉， 总之就是，所以到后来我变成说我都会评估啦，说我真的最近比较有余裕，我就会开始想说来做一些比较复杂的菜、嗯、如果是没有时间的话可能就很简单的做一下，但是也真的是要有力气才做，如果没有的话点开外送 APP 这个人生多轻松啊。对，
而且虽然说点开外送 APP 人生多轻松，但是其实我在看你书的时候你有很多对于做菜的步骤的描写、
嗯嗯、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嗯、
你知道你在书里面对于做菜的那些描写啊，那些描写的文字、
嗯、
我读了之后在半夜读了我都想说好想要就是来煮一下我想要来读一下你书里面描述做菜的过程当中、哦、
好，
我在作者面前朗读他的那个这道菜叫做什么，是牡蛎广岛牡蛎鱼统一肉燥面。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很爱把一些很珍贵的食材跟一些
各位你听到这边就想说统一肉燥面怎么会跟牡蛎都在一起呢？然后我现在来跟大家念一下，就是向轩怎么来写这一道菜的做法。他说，从冷冻库拎几只牡蛎，泡在盐水里解冻，这样煎的时候呢，牡蛎比较不会缩水。然后平底锅入薄油烧热，将幼嫩的牡蛎擦干身子平铺上去，别翻动，两面都煎出色即起锅。另一锅炉滚水煮面，面在水里打散后就熄火，软了没嚼感。饱水又色香的牡蛎叠在汤面上，葱花撒的豪迈，再来些七味粉，有红有绿，算是给日子施了些胭脂。施了些胭脂耶，大家统一肉燥面
就是干嘛何必呢？
等一下，我觉得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在家里就是半夜想 Bravo 这一段太强了吧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因为我觉得很会做菜的人其实我觉得对于那个仪式感跟对于生活的感知跟对于食材的运用，不管是向轩或者是之前来上过我节目的一些厉害的料理人，比方说比才、
嗯嗯、
索爱克、
嗯、
阿优、卢怡安、
嗯、
这些人不仅会做菜又会拍照又会写，他都把他们、手上的食材，如果我来写可能就是、七味粉、葱花牡蛎可能还写鹅啊
就也不是不行啦。
对，然后可是就会觉得、我们可能是一个比较平铺直述的描述，但是在你们笔下、嗯、跟在你们手中它变成一道像诗一般的统一肉燥面对啊，我觉得好厉害哦、嗯、是其实这些灵感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就慢慢的会想说行云流水就让它出来了。
没有耶、欸、我做菜、哦、这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好，就是我做菜的时候有想说我要怎么写吗？是没有的，就是我都是做菜我就是专心把想要做的那道菜做出来，就是刚刚说的采买备切，因为脑子就是只能想一件事情，我当下只能想说我把菜做出来，但是我因为拍完照以后就可以有时间好整一下的，就是想说那我要怎么写这道菜。那其实有时候我也不一定是写菜本身，而是我当下所处的环境或是心情，因为对我来说只写菜好像就是有一点单薄而且有点无聊，而且我有时候做菜我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做什么菜也蛮反映我当时的状态的，所以我记得牡蛎肉燥面那个时候是其实是一个蛮沮丧的时期，然后我就觉得那我要顺便把为什么我要做一个统一肉燥面来给自己打气的这个心情写下来。对啊，所以真的都是做好好做完以后才来想说那我要怎么来写说我做这道菜的过程跟心情是什么这样。
你刚刚提到一点就是说你在做这一道广岛牡蛎鱼统一肉燥面这一道菜的时候刚好是一个你比较沮丧的时候、
嗯、
然后其实我在你的书里面也有看到你写说为自己烹饪是一种净化身心的冥想、
嗯、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就是这个净化身心的冥想等于你在做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是在一个做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嗯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还蛮难专心 专注在一件事情上的人，虽然我的工作蛮需要的，但是我很容易分心，想要去想别的事情，或是有时候跟别人讲话我脑子已经在去想别的事。但是做菜这个过程蛮奇怪，是我可以心无旁骛的专注在那个当下，我甚至不需要听 podcast， 我甚至不需要听音乐，我可以就是很无聊的站在那里切葱花，没有任何的环境，就是只有我自己跟那些所有厨具
跟那些牡蛎。
对对对，所以就是只有在那个当下我可以在一个很放空的状态，就算我当下想一些事情也没关系，因为那可能是我手上在做的事情，也许动作不复杂，我已经很熟练了，所以我可以脑袋去想别的事，但是那也没有关系，我就是专注在当下。如果说我在做的菜其实蛮需要我就是调整各个环节的话，我甚至就是会很专注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去想其他的事。所以我觉得这种让自己放空一下的感觉蛮好，不然我就是 always 脑子里塞了很多 想法 在动，然后我觉得其实蛮累的。对啊，
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煮菜会让你进入到一个真空里面。
对，
会把那些不好的事情不好的想法先暂时隔绝起来，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只要专心做菜，处理完你眼前的食材，好好做一顿饭给自己，对不对？
对对啊，而且因为就是还算知道怎么做，所以通常做完失败的几率不是太高，你就会觉得的确我在一个比较不开心的时候，终究还是有一件这个小小的事情可以让自己开心。对啊，
而且聊到这边呢、啊，我刚好又有另外一段截取的我非常喜欢的文字要把它读出来，因为很符合向轩刚刚讲的这些做菜啊疗愈。向轩说，人生往往徒劳，命运处处无情，事业可能辜负你，情人可能背叛你，但是自己从头开始烹煮的一碗汤面或一碟炒饭永远会带给你回报。永远会带给你回报，对不
对？
对，
对啊，
因为你喂饱了自己，
对啊，
肚子饱了，心暖了，各种疗愈的心情就上来了。
对，
遇到各种困难，遇到各种沮丧，遇到各种难关，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吃饱。
对，
如果是可以自己喂饱自己那就更好了，对不对？
因为其实那段话虽然好像是写在那个书里，可是那件事情是我也是好几年前就体悟到的，就是说真的在一些可能工作不如意啊，或是跟伴侣关系不太好的时候啊，然后就觉得那我去做菜好了，至少终点会有一顿饭菜在等我，然后那件事情是我那个疗愈是我可以带给我自己的，我不需要仰赖别人带给我那个快乐，可以靠自己制造这个东西。
而且你要煮饭给自己吃，怎么样都不可能煮得难吃吧。
对啊，我觉得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他真的不擅长，就是我也有看过一些那种什么复仇者厨房这种，就是那种脸书社团、哦、就的确还是
你说煎一只鱼然后鱼死无全尸，
对对，还是会有人就是他真的，我的确身边也真的是会有很不会做菜的朋友、嗯、然后我都会想说哈，怎么会这么简单的事，可是就是没办法，就我觉得每个人擅长的事情不同，所以可能有一些人真的觉得开火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很困难，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以从简单的事情做起，就是就算真的只是煮一碗泡面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但是他们家的泡面有的会有螃蟹脚跟广岛牡蛎，大家知道吧？
没有，就是我也很常就是只有加鸡蛋跟青菜的这种，只是没有不会写到书里而已嘛。对，所以就是如果就算只是煮这样那么简单的一个东西，我觉得都是很有成就感的。对啊，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真的你真的会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不尽如意的事情，跟与人的沟通或跟人家互动里面你可能会因此受了一点伤，但是我觉得当你有力气再为自己多做一点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修复的过程的开始。因为对于我来讲为自己做菜是一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让自己去旅行，因为只有让自己在旅途上你才有办法去take care 自己的想法，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不用管其他人了，你只要在旅途上你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然后确认自己现在要吃什么，要去哪里，要买什么，要走还是要停。我觉得当你无时无刻都在 take care 自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受伤复原的疗愈过程，我觉得都是很棒的，大家可能就是多爱自己一点，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 那我想要问向轩，那你像你那么爱煮菜的人，你有可能会有那种啊，我现在不知道煮什么我想煮点什么，但我现在没有想法，会有这种时刻吗？
会有这种时刻吗？好像还好，因为我很常是存了一堆食谱在手机里，可是没有空做。就是我记得我要离开香港前几个月吧，我心里就想说啊，我要趁还在香港的时候，我来试做几个菜。然后我还真的有写在手机，因为怕自己忘了，就写下来，就真的还是没有做，因为就是太忙了。
那就跟书架上的书永远读不完一样。
没错，就是我就是很有一些菜，我真的已经想要试很久了，可是终究是因为生活中太多其他事情要操烦，所以最后做菜这个事情，毕竟他就是真的不是要跟谁交代，就是我自己想做而已，所以他最后就是会被放到比较后面去，对吧？所以好像比较少说不知道做什么的。
诶，不过以你之前住在香港的状态，当你住到香港之后，你能面临的食材跟调味料等等，一定会跟台湾是不一样的风景。你那个时候有觉得哇天哪超兴奋的，我可以遇到很多很梦想或是很向往的那个食材跟材料香料那些？
有啊，对啊，其实香港真的是就是在取得进口食材上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方便，因为我常常看很多住在台湾的这些喜欢做菜的朋友或是料理家朋友，他们也是有时候会想说哎，他们要去哪里张罗这个张罗那个，我想说没有啊，我家楼下的超市都有就是他们就是什么蓝就是莓果类的东西，就是一年四季几乎都有，然后各种西式的香草也很好买，就是当然就是会他每天铺的货有一点不一样，然后或是有还有什么无花果这种台湾都要跑去贵妇超市买才会有的东西，就是也都会很常出现在超市里，然后这个是西式，然后或是说南洋的就是东南亚菜那些香料什么也都非常好取得，的确是就是比较难的可能是我觉得有一些台湾的蔬菜吧，因为几乎不知道什么台湾蔬菜不太会进到香港去，很少，大概是菇类那种比较不容易坏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反正是有时候我想要吃台湾的菜就是比较难买到，那只能就本地的找这样子。
如果就调味料方面的话，有哪一些是只有台湾才有，然后你去到香港之后觉得说天哪我好想要这个哦？
香港也蛮容易买到台湾的调味料，因为我就是也都会有几家会去的台湾商店。
还是其实在你的书里面有看到，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其实台湾的亲友会帮你补充，就是会有一些食材啊什么就直接寄去给你，甚至你还有买面包从台湾寄过去。
哦，对对对对，台湾的朋友有帮我买过一些像那个星河发的汤包，他们早年他们好像没有在寄海外，所以因为我很想要那个汤包，所以我就请我朋友帮我收货再寄来，就是我的专属的转运站对啊，他们有帮我寄来，但是那其实日式汤包香港很多啦，我只是就是很想要星河发那个寻觅而来的那一个，对啊，有时候就比较执着想要那个东西，我就会把它弄到。那面包那个真的是比较特殊，是因为我跟那个做面包的朋友是很认识很久了，然后其实要香港说要买面包当然也不是难事，有很多做欧式面包做得很好吃的店家，但是因为那个朋友我很清楚他做面包理念，然后也跟他以前他还在台北的时候我也跟他买过很多面包，所以后来就是有请他特地帮，因为他住在恒春，那他就特地帮我很千辛万苦的把他做好的面包寄来香港给我，对啊，那因为面包是可以冷冻保存的，就可以慢慢吃这样。
身处一个有很多食材然后很五光十色的城市里面，当然做菜这件事情可以因应当地的超市能提供的东西以及当地的食材做出一些非常厉害的菜色。那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向轩呢其实也是一个热爱餐具的一位女子她在书里面呢有提到，就是说思考晚餐的菜色就从手上这只盘子开始， 欸，他在想餐的时候，他从柜子里面的新买的盘子想说我可以做什么菜把它放到这个盘子上，所以你才往前去回推，就说那我可以做什么菜。
对，有时候会是这样，但那个因为那个状态可能是大概是在我有一阵子真的是疯狂买盘的时期。
你知道那个多疯狂吗？因为刚好呢，我跟向轩呢同时在一个选物社团里面，那那个选物社团呢通常就是会 PO 出一个东西，然后大家就会在下面喊加一加一加一。我其实很少买，因为我知道我一个人就是没有办法需要使用那么多碗盘。嗯，但是呢几乎每一则下面呢我都可以看到向轩在那边喊加一，然后内心就想说这个女的也太爱买了吧。
而且那个是那个你说的是古董盘那个社团，因为那个他们刚那个社团刚开的时候就是真的大家很多人很疯狂在抢，所以那个就是拼网速啊。然后因为我家就是我老公他那个时候还有在打那个电动，所以他给我们家装了超快的网络，所以我就觉得哇太好了，就是那个网络就是让我可以很快的抢到一些古董盘。
别人的网速呢是拿来抢演唱会门票呢，向轩家的网速呢是拿来抢古董盘的。
对对，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比较疯狂了嘛，疫情大概头一两年的时间吧，然后大家因为你那时候也很少外出社交啊，所以钱全部都花在买这些碗盘上，
而且就是会跨海寄到你家给你。
对啊对啊，那个碗盘应该也是那个卖家他从欧洲进货，然后他都已经进到台湾了，他在台湾再进给我，所以我其实是花了很多钱，我不敢算那个钱。
可是就你这么爱买碗盘的人来说，就是跟俗话说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一样，所以你们家的餐具柜里面永远少一个碗一个盘之类的吗？
对，有一点是这样，因为那个卖家就是他很有质感嘛，所以常常看他在他自己家里在使用那个碗盘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好想要，就是好想要也要这样，就是觉得很受他吸引。但是我近年有比较冷静的啦，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某程度的 OCD， 就是一定要就是做到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大的自制力跟坚持才有。我觉得我本质上还是一个蛮懒散的人，所以我会评估我自己觉得啊，好像其实我生活没有常常仙气那么重的话，我觉得我就是有冷静下来。早年真的是很受他影响，觉得说哇我也想要我的家是这样，可后来发现真的不行，这个蛮累的，我觉得我要做到那样真的会很费力。对啊，所以就是这几年买速有降下来，真的会想说我的确真的买太多了。然后到后来因为收纳的关系，就是香港你看我家也不是多大，然后
香港的房子很容易很小。
对啊，我当然我们后来住到那个家是两个人住是蛮舒适的，可是的确就是也是买了超出两个人可用的碗盘，这是绝对的。那这是一个已经快要经营一个餐馆的数量了吧，我想。对啊。
但是出门还是会很忍不住就觉得说那我要逛一下。
会，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大概知道比如说那个，因为早年可能就是去一些比较批发的那种也会看得很失心疯，但是现在比较冷静，觉得那就是批发的，不是太难弄到。我现在当然会觉得说有一些比较难弄到的，我会想一下说可能他也许是日本的那种陶艺作家那种，我如果真的很喜欢，
然后已经进展到这边代表花了钱不少咯。
对对对，就
是
也花了很多
学费。
对对对，学费花很多。
因为如果是陶艺作家，那就已经不是少少的钱可以解决的事了。
对，所以就是有买的比较升级了啦，然后也会觉得说那我真的要想一下我是不是真的会用这样子。那所以古董盘现在就是真的比较少买了，然后前阵子搬家的时候也就是也送一些给朋友说，因为那些我可能真的很久也没用，我觉得让他们留在柜子里也蛮委屈的。对啊，因为我的观念是那些碗盘买来我是会用的，有些人可能他买了会放在柜子里，像
白痴。
对，欧洲人不是很常那个玻璃柜都是摆一些花盘，就是好像没有在用。然后的确有一些朋友他们是这样，但是我对我来说那些花盘在几十年前一百年前它也是餐桌上被使用的器物，那虽然说它现在很好像活过了这么多年所以很珍贵，可是对我来说继续使用它才是最好对待它的方式，如果今天真的不小心弄破那就算，那是它的命。对啊，
因为如果像我在出国的时候逛街也是会看到一些碗盘等等，我 当我要买它的时候，其实我脑中都会浮现它应该买回来之后可以摆什么东西，放什么菜在上面，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象的画面吗？
会啊会啊，因为大概 COVID 之前我们去葡萄牙，那个算是我开始买古董盘的起点，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就想说啊，难得来欧洲了，然后买那些古董盘。
我跟你讲，欧洲的古董类的叉叉就是真的是，
对啊，
那个冲击力都很大。
那个产地买就是便宜很多，啊，相比我后来就是在香港就是上网买这些卖家，他们一定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千辛万苦把它，
而且运费什么的
挑来，对啊，运到台湾，所以他会卖比较贵，这是合理的。那因为那时候那当年去葡萄牙，就是。就去产地了嘛，所以我就努力找到了里斯本的一家二手店，然后就去挖。哇，那间店很不错，我等一下找给你看，你下次可以去。
天哪，我五月就要去，我好开心哦。
它的那个里面就是很深，很像进入那个哈利波特斜角巷，它有一个走道走下去，就是满坑满谷的古董
救命，
对，
然后是合理的价钱。
我记得还算 OK，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挑了几个，然后那个店主也很阿莎里，就说好啦，那就算你多少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也不算太贵，就是 affordable 这样。所以那时候我有挑到一个花盘，它是四边形的，那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器型，我就想说拿来装一种中式我们台式的卤肉好像很不错，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买了那个盘回来，我第一道做的菜应该就是卤了那个台式的卤肉，有卤蛋啊，有卤五花肉啊什么，这样装上去就觉得其实这样子混搭的风格蛮好看的。
听到这边，我觉得如果你平常呢喜欢为家里的橱柜呢补充一些餐具的人，应该觉得心有戚戚焉，因为我觉得听我节目的 City Boy 跟 City Girl 应该也有喜欢这一类东西的一些收藏家跟爱买的人。然后另外我在看你书的时候还有一个描写我觉得非常的好笑，因为你就说你们家里有一把玉子烧锅，
对，
买回来也没用几次。我先说我家原本也有
是不是，然后就觉得自己会用啊。
正在听节目的人，如果你家里也有一把比较少用的玉子烧锅，请你再请你举手好吗？是不是会有一些特殊的餐具你会忍不住买来想说啊，那我之后我想要用。
对啊，我超多这种有的没的器具，都是因为那些卖家太会推坑的，就会说你就是少这个，可是其实就是你认真讲我不需要，但是我就还是会买，
因为用别的东西你一样可以做玉子烧。
没错，但是因为那个铜锅就是因为被那个卖家写的好像说啊，日本的职人都是用这种铜锅做玉子烧啊，而且说你只要正确的开锅其实它就不会粘黏啊blah blah。然后我的确今年我也尽量避免用那个不粘锅嘛，因为涂层就是大家说对人体不好，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就买来用，就是发现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在吃玉子烧。
什么搞老半天原来没有在吃玉子烧。
对啊，我就根本就我也没有在爱吃玉子烧，然后为什么要买那个玉子烧锅。
而且你还有一个很厉害叫大人的铁盘。
对，大人的铁板。对，
大人的铁板，这听起来超厉害，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大人的铁板。
大人的铁板那个就是前几年开始红的，
是不是那个什么燕三条那边？
对，燕三条那边他们做的。那他的之所以因为前几年有好多的就是这种下厨啊或是生活的网红都有在做团购什么那些开团，对，我今天忘记我是怎么买到的了，可能是跟
某个团，
对，可能是这样。然后他是因为他标榜是说他的那个铁板的厚度有4公厘，4mm， 所以他很厚，就以铁板来说很厚，然后因为他又很均匀，所以他对于煎那个肉类牛排啊或是这种肉排都是他可以很均匀的熟润，会达到你很理想的熟度。他的理想就是说你切开的时候是一个均匀的粉红色的熟度。
听起来好厉害哦。
对， 对， 对，那我觉得那个铁板还有就是他煎蔬菜很好吃，因为他很热，所以你东西都可以很容易的煎出那个焦色。对啊，所以但是就是因为那个铁板真的很重，所以
也没用几次，
就是你不是会常常拿出来用的东西。没错，对啊。
好啦，我觉得喜欢下厨的人家里一定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东西，就是看起来 感觉是非常厉害的武器，但是它亮相的时候好像次数也不会到太多。
对啊对啊，其实最常用的就还是那些
一样
不锈钢锅什么的。对啊，就是轻便的那个才是最常用的。
诶，那我想要问哦，假设说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 City Boy 和 City Girl， 他可能是一个人出来外面租房子住，那如果他想要让自己生活多一些质感的话，你觉得这些餐具上面的选择，比方说它可以有哪些东西是基本一定如果有的话会很不错
哦。 OK， 好，这个我觉得基本会比较，我觉得当然有一个可以煮一人份的面啊或是汤啊，那种不锈单柄的不锈钢锅，这个很基本嘛，它很实用，你要煮一颗水煮，煮个水煮蛋什么都一定用、
啊、我的是柳宗理，
柳宗理高级，所以就是我是无印良品。、就是、对，反正就是都可以用很久，
因为我觉得如果只要一格的话那好像可以买好一点。
对、啊、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柳宗理。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
单柄
片手锅这样子是好用的、嗯、然后我自己会觉得小的土锅可以买一个。
哦，为什么？
因为土锅其实它炖一些煮物啊，或是你拿来煮土锅炊饭什么的，是其实是很好用的，而且很好吃。就是你试着用土锅来煮白米，跟电子锅煮出来或是电锅煮出来，那个口感香气都差很多。
土锅啊，这个已经开始要进阶版，
对，它比
较进阶料理的、那个、
但我会觉得它是值得投资的品项。
OK， 土锅、嗯、向轩觉得是土锅、嗯、然后我个人是觉得是小 V 锅。
小 V 锅哦，
小 V 锅、
哦、也对，
也很好用。
对对对，
就是煮跟炖其实有一把非常厉害。
你是买铁，你说那个小 V 的 平底锅吗？
没有，
是你是买
炖的那个，
你是买电
电子。对，
天哪，你这个太高级，我的土锅一两千块可能就有了。
本集节目
你那个是要一两万块吧。
本集节目小 V 锅没有赞助，Foodpanda 也没有。
对，
好，如果厨具的话，你会觉得有一个土锅不错，然后片手锅、嗯、就是单柄那个锅子也很不错。
对，
那炒锅有需要？
炒锅我觉得当然就是看个人使用习惯了，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不是很常在做那种大火的快炒什么的、
啊、
那可能也许他养一个铁锅在那里就不是太合适，
或者是平底锅可以让你煎蛋。
对，我觉得平底锅
简单炒一些东西，
平底锅可以，因为是因为很多西式 的菜色其实很适合一人 去做嘛，所以如果有平底锅，就是你真的要拿来炒菜也是 OK 的，如果有点深度的话
是
它是可以共用的，相比说炒，但是也是有人他用那种中华炒锅去炒意大利面或是煎蛋什么也 OK， 可是那个的确我是比较讲求技艺啦，因为说要怎么样让它比较不粘什么的、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还是看个人的功力跟使用习惯可以去取舍一下。
OK， 这些基本的锅具有了，再加上一些比方说碗啊盘啊、
嗯、
筷子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已经很足够一个人的需求了。
对，
这样。然后另外刚刚讲完餐具，那最后我想要聊一个，就是书里面其实向轩去了不少香港厉害的店吃饭、
嗯嗯、
然后这些厉害的店其实不管是香港还是台湾啦，现在有很多厉害的店就是一位难求，
对，
你要排队提早预约，有些大菜你可能三天前就要订、
嗯、
你才能得到一个比方一只鸭或是什么，
对，
这样子的东西，变成说原本你可能觉得我只是想要悠闲的饱餐一顿，但是为了吃这些就是炙手可热的餐厅，你可能会有预约排队，然后你可能要耗费时间跟心力，你可能网速也要拿来抢定位，
对对对，
等等，
真的有，
或者是说你真的可能你必须要有靠关系认识到老板，你才有办法真的吃到、
嗯、
然后才能就是进去，不然一般人可能会不得其门而入。这些吃饭的现况其实不管是在香港或是在台湾、嗯、甚至在全世界各地，现在好像慢慢的都有这个风气起来，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像我是一个非常讨厌排队的人，所以我现在在台北几乎如果我要约朋友吃饭，就是如果没有订到位，我就不会出门。
哦、oh, ，OK，
我就是一个非常就是讨厌我讨厌扑空，讨厌排队，讨厌去到现场我吃不到的这种心情、
嗯嗯嗯。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不管要吃什么，如果真的是需要跟人家约一顿饭，我一定会想办法订到位。
嗯，
如果不行，那就是换别间，不然就是约改天。
嗯嗯，
这样，那你怎么看这个心情？
我自己在香港，因为这些年下来，当然就是也因为工作关系，就是会有累积一点餐饮业的人脉，所以我的确有一些菜可能是靠关系吃到了，有一些是我自己很努力去定位。其实基本上我可以自己定到位，我都会尽量自己定，因为我也不是很喜欢麻烦别人。对，所以除非对方有offer 我说诶他可以帮我定位，那我就说好啊，就是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有一些餐厅他们真的很就是你提前两个月去订还不一定订得到，那如果有人可以帮忙，那我就是我不会觉得说会要拒绝别人。那但是我就是的确有一些很热门餐厅我也是自己靠我们家网速订到的。对，所以我的想法是说我觉得会变成很难定位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它终究有时候会是一个怎么讲如果说这些餐厅它都是要靠关系定位的话，那它当然它的客群其实就不是服务大众啊，它就是变得比较像私厨或是它是一个那个餐厅老板招待所的概念。那我觉得就是也没关系，因为那个再怎么说那是人家的私人经营的事业体，我其实觉得别人要怎么经营他的生意、
说得好、
就是关我什么事，
反正老板想要走这个方式
、
你也没办法好讲，那就是不要去吃而已。
对啊， 我会觉得说就是不用去吃，因为吃个的确吃个饭干嘛那么累呢、就是我如果可以很轻易订到位，那样子是最舒服的状态。那如果订不到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帮忙订，然后是说真的要很麻烦人家，我就会觉得算了。对啊，就是没有非吃这顿菜不可，对吧、啊？然后有时候有一些人会炫耀自己可能他都可以拿到那些位置，
就是进到某间店里面，
对啊，
开心打卡。
对啊，那我觉得那个本质可能就已经不是吃饭这件事情了、而是他们是想要展现自己有其他的能力或权利。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对那件事情不感兴趣，然后我也觉得这就是终究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就是会变成这样嘛。对啊，这个事业餐饮 再怎么说它就是一个赚钱要赚钱的事情。对啊、
所以基本上如果照向轩刚刚这样说，其实大家就是保持一个平常心，订得到、很想吃订得到那就去吃。
对，
但是如果一直不得其门而入也许就算了。
对啊，我会觉得没有很可惜，所以有人可以带我去吃我就会去吃啊，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我也不会觉得啊好可惜哦，就是我觉得世界上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就是而且你没吃到就是有什么遗憾呢，就是你没有可惜的地方。
好，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还蛮不错的。因为有些常常看到有些人要纠结啊，订不到那我去给负评，我想说啊什么意思。
哦，没有，真的有大家就是人生有没有应该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关心吧。
所以其实吃这件事情从我们一前面开始聊下厨、然后到后面食材啊食器啊然后到后面定位这些老实说其实总归来说吃这件事情下厨这件事情其实是要疗愈自己让自己开心的。
对，
所以我们其实做任何事情就是以自己为开心当成最大的一个前提。
没错，
不管是你要煮你要买你要叫外送你要吃外卖你要外食都可以，但是以自己开心最重要，不要为了吃而搞得不开心反而会本末倒置。
对啊，对
OK 哇，我们今天得到一些人生的体悟。在做菜里面
应该有发现我蛮佛系的吧，对这件事。
对，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就是向轩更多的做菜的心情，移居香港的一些心得，跟他拍的那些超级漂亮他们家里的照片，向轩的新书《红刊记美好的暂时》呢目前已经上市了大家可以去买来看，因为里面真的有非常多令人向往的生活风景那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等一下呢我会再请向轩教给我们一些派对的交战守则。
好，
欢迎回来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我是大头。今天的主题呢叫做下厨吧，在远方居游中建构美味关系。今天的来宾是最近推出新书《红刊记美好的暂时》的向轩。
Hello， 大家好，我是向轩。
前面聊了很多主菜的事情，但是呢，第二个单元呢，我习惯为来宾来量身打造，叫做派对的使用说明书。因为在读《红刊记》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向轩其实有蛮多邀朋友来家里吃饭的派对的描述。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耶。我觉得除了自己吃饱以外，你约你的亲朋好友来到现场，大家一起在家里这样子一个很私密的空间里面，酒足饭饱，然后把酒言欢，然后大家也是吃得饱足，然后大家的心情也很开心，关系也会变得更紧密。所以我会觉得说，能好好张罗一个居家派对其实是需要精心规划的。所以我想要请你来跟我们分享，到底该怎么样张罗一个派对呢？大概就是你们家最多的容纳的人数到多少啊？
就是最后住的这一个家，它大概室内大概16平嘛，所以其实我们有试过最多可能容纳到12个客人，但是包含我跟我先生两个人。
好、okay. ，
对，所以算是蛮多的。但是通常我觉得我能够 handle 那个是比较特别，那是我们的新居 housewarming 派对，所以才一次找来那么多人。
那一般来说，
我觉得我一次到6个人，包含我现在，就是在另外再请4-5个人，对我来说是极限的，就是
OK，
我没有办法再 handle 更多人数。
哎、欸，那我们今天就以6个人来当一个范例好了。当包含你跟你先生总共有6个人的时候，等于你们有4个客人
对
要来對。那这样子一个6个人的派对，你会怎么去规划？比方说，我先来问，比方说。当天的菜色你们会订立风格吗？
我订立干他不干他的事、
哦、真的吗？
他好像就是那个帮忙打下手。
好，那就我们就问那个主理人，
我就是那个暴君
对，我们派对的主脑就是向轩。所以当确定好有这个时间日期已经定下来了，我们要开一个 party。 那个菜色，比方说我们菜色可能会说，我们假设说我们今天想要是一个火鸡大餐，或是一个日式的，或是一个印度的，等等这些主题，你会怎么去定？
其实我们家这种邀人来的状况，很多时候是真的刚好过到节庆啦，不管是因为我们就这几年在香港有过圣诞节习惯，其实我自己被那个商业的气氛冲脑，就是
你被资本主义带着走啊。
没错，我以前是不过圣诞节的，但是香港的圣诞节就是很有气氛，所以我就是觉得，而且
那不然就来一下。
对啊，而且香港圣诞节还有放假呢，所以就是有那个整个很整体的 package， 对不对？所以我还是有过一下圣诞节。
好，那我们假设是圣诞派对。
对对，那我就是我会通常是因为我可能想要做某一个菜式，可能也许是烤鸡或是烤牛肉。所以我就觉得那可以邀几个我们比较熟的朋友来家里吃饭，对啊，所以我可能通常会是从主菜先开始决定人数，我觉得不是太难，因为我们会固定邀的，
也就那些人。
对，如果是那种小型的 party， 我们会邀的就是固定的几个朋友，对啊，然后所以我觉得人这件事情，当然如果要再更大一点的，我一定会去考量说找谁来，那个气氛那个化学反应怎么样
？OK， 有些气氛担当。
对啊，你要想说来宾彼此之间如果不认识，他们合不合得来什么的，所以这件事情是会考量，没错。但是如果是小型的派对，那主菜这个东西就是会是一开始就决定好的，然后再去想说，那有了这个主菜，我其他配菜要怎么去调配？对，那我这几年的心得是说。最好说，如果主菜已经花费我很多力气跟心思了，那其他东西我会想尽量简单一点的。
可以用叫的吗？
也可以
外带一些东西，
也是可以外带、
okay.
对对，我觉得就是不要搞死自己。但如果说你要真的全部自己做，那我可能会用一些现成品。
哎，第一个 point 出来了，不要搞死自己。
对对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终究这么再怎么说，我觉得当然我其实当天都还是会觉得压力有点大，因为有人要来家里吃饭，我还是希望尽量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状态给他们看。但是有这几年我慢慢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就是有些东西其实就是自己过去就好了，也不用，因为其实大家 你自己，我们自己也都当过客人，你去到别人家吃饭，有主人帮你准备那些菜色，你心里就是已经很感激了，就觉得啊，有人帮我煮饭，就是管他煮的怎么样，我都觉得是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所以我相信来我们家做客人也是都是这样，就是看到我们都已经尽力准备好了，他们是不会，大家都不会刁难自己的朋友嘛，对啊，是去是跟朋友相处，不是上餐厅当食品，对不对？
对，毕竟又不是米其林的评鉴，
对啊，他就不是那么
okay,
那个场合。
重点是不要搞死自己。那当然你选了主菜之后，有一些配菜你可以比较简单轻松的做，当然你要掺杂一些外带回来的东西也是没有问题的，重点就是轻松。那餐具啊，餐具你家很多没有任何餐具上的疑问。
对，但是我通常会因为像主菜决定，可能假设是一个大块烤牛肉，那我就是会拿一个大盘出来嘛，然后那我会去看一下整体怎么搭配，有如果有花盘的话，那个可能其他就是素的，就是不要让整个视觉看起来很花。或者说如果都要用花盘，那个花色也是要能够搭配的起来，
前提是家里要够多你才有做这些选择的那个空间
但是全部都素的话其实也好用啊，因为你就 不太会需要担忧太多这个搭配的问题。
嗯，那酒水这些东西呢？
酒水因为我们家也是常年堆积了很多红酒烈酒什么的，所以就是这个通常都是我先生会去想的，他就是想说啊，那就是买个通灵水啊，因为我们家就很多各式各样的清酒，所以买个柠檬什么，这样是随便调一个很简单的鸡尾酒也是 OK， 然后或是啤酒买一下，或是来的客人他稍微顺手带一下就好了。其实反而酒水这件事情我是最不伤脑筋，最不伤我的脑筋。对
OK， 因为有人帮你张罗，以及它是一个比较可以轻松
处理的东西。对对对，就是我们家很多东西可以喝啦，所以就是临时要来，我先生就说啊你要喝什么，就是问大家说你要喝什么，其实几乎都拿得出来这样子。
哇，好棒哦。
对啊，
我觉得这种余裕很赞。
对对，
然后另外家里的布置会有布置这件事情吧，比方说如果刚刚讲的 Christmas，
对，如果是像圣诞节，我可能早个几天已经我就会先布置起来啦，所以家里我这几年蛮热衷买一些布置的装饰品的，就是会先布置
气氛用。
对，我是没有疯狂到去买一棵圣诞树啦，因为就是还是觉得太麻烦了。就香港是有一些家庭会真的跑去花市买真的圣诞树回来，但我是没有，但是就会买一些里里口口的小东西，就是家里可以挂的地方挂一下，然后有一个气氛，然后可能餐桌上点个蜡烛，放个花圈这样子。对啊，这样子就够了。
欸，我在书里面刚好有看到你跟你先生两个在聊说，欸，有 party 的时候在那个厕所要放条擦手的布或是擦手巾，
哦，
我觉得这个超细腻耶。
对，这个是我觉得要给他那个鼓掌的地方，因为我有时候就是虽然说那些事情好像都是我一个人在操烦，但是因为要邀大家来家里这件事情，他其实当然也要负担一些责任嘛，譬如说我在煮饭的时候他会帮忙打扫一下环境啊，客厅啊或者厕所清理一下，然后那个就是他想到说因为这COVID 期间，所以客人进到家里来我们都会请他们说啊先
去洗手。
对，那你那个擦手巾那里面，然后一直要两三个人擦过，他就是湿到不行，所以我们去别人家里也会有这个状态，就是我去煮别人家那个擦手巾，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用，因为那可能
是就是尴尬。
对，就是那个是他们在家里用的，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用，然后最后就是擦在自己身上，就是我们两个很常就是自己那个牛仔裤擦一擦就出来，然后他就想说，要不我们放一个那个擦手纸在那边，就是可以擦完丢掉的那种。对啊，所以那样子大家每一个人要擦手都是干爽的擦手纸可以擦。对啊，所以这是他想到的。
我觉得其实在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当你平常生活已经够有一些仪式感或者质感内化在你心里的时候，当别人要来你家里的时候，你就会好好的去思考这些细节，平常自己是怎么想的，然后把那些问题解决掉，然后让来的客人会觉得哎，在这些小小的细节上面好像感觉更加的细腻跟贴心。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派对主人非常贴心的地方。
其实就是需要同理心啦，就是我自认我跟我先生都还算是蛮有同理心的人，所以我们会去想说 今天别人来我们家里，他可能会有些事情他不好意思讲或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是先帮他们想到，让他们觉得他们也许根本不需要这个也没关系，我们觉得多准备总比没有准备好。对啊，
哎，我觉得这件事很赞耶，因为你都多帮别人想一点，真的
是，对啊，
总比他突然需要的时候想说，哎，怎么没有，那好尴尬，
啊，
该怎么办。
因为有些事情就是想说是不是人家其实不喜欢那样，但是他们不好意思说，就是再好的朋友总是会觉得，哎，我们不干涉彼此的生活习惯嘛，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帮他们想多想到一点，就是他不需要开口啊，他就是已经就被照顾好了。
欸，那我最佳问一题，那当你要去别人家里做客的时候，你会习惯带什么伴手礼或是礼物过去吗？
我们在香港很常会的就是带一瓶酒过去，如果有朋友约说要去开 party 啊，或者干嘛，是当然大家就是因为通常主人都会说啊，不用，食物他们都准备了，那所以我们很最常做的可能带个甜点，或是通常带一瓶酒，带六罐啤，对，带一手啤酒什么这种过去。
欸，我也很喜欢带酒，我觉得酒真的是一个最好送礼的
东西。可是就最后就是彼此家里都越堆越多酒，就是因为其实到最后大家都在带酒，所以那个家里是超多喝不完的酒。
但是我们就可以回到前面，就是要开派对的时候呢，酒水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每个人家里都是很多选项。但是我觉得如果会一些简单的调酒，我觉得就是可以为你的派对增色。
对啊对啊，就是我们家就是会有就是因为琴酒就是有很多种嘛，所以你有通灵水，有柠檬，有小黄瓜就可以调一下，然后也有 whisky 你就算你要纯饮或是加可乐喝什么都 OK，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太困难准备。对啊，
我觉得能好好的办一场派对的人真的很厉害，然后能好好的当一个很适当的客人，去感受那一个现场，然后好好的去跟主人聊天啊，然后一群朋友这样子聚会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一个还蛮向往也是还蛮梦幻的一件事情。希望刚刚大家那个向轩提供给大家这一些派对的使用说明书呢，有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想法，就是以及如果你要办一场派对你可以怎么开始。今天非常谢谢向轩来到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担任我最新一季的第一集的大来宾。
谢谢大头。
然后这一次这一本红刊记个人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好看，但是我真的是劝大家不要晚上看，以及就是如果你跟真的看了，我劝大家是不是家里要刚好有那些食材，因为我光是看完第一篇文章我就很想要去煮那个意大利面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料理的一些食材跟做法传授给大家，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甚至是你要去微调做出属于你自己最舒服的版本，那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
因为做菜本来就是一件非常疗愈的事情。
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向轩，
谢谢大头，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期待在你的新家见，好不好？新家之后就会公布了。
对，
谢谢，拜拜，
拜拜。